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崇拜、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一同来欢庆竹北圣婴堂的16周年的生日。16年好像不是一个很长，但它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今天刚刚在台下，我突然想起来，竹北圣婴堂几岁，我们夫妻就结婚多少年。也就是竹北圣堂第一年的那一年，我跟我太太结婚。我记得我们在1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拍过，教会还特别安排一个10周年的夫妻一起庆祝照相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来讲，你如果回头想想过去的16年，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我们家很明显啊，就是从一个人单身到结婚，然后到有4个孩子，所以我们现在一家很热闹。但是也有可能这16年来，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的身上，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或许一些艰难的故事。教会在这个世代，究竟上帝对于群体的心意是什么？究竟在我们当中，上帝盼望我们作为一个堂会，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的见证又是什么？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我今年是要借着彼得前书大家分享。那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有时候就是刚好看到一些新闻，我就发现现在欧美有一个职业叫做拥抱师 Professional Cuddler， 大家知道这个职业吗？他的工作就是去抱抱。那当然不只是抱抱，他要先设定一些安全的界限，然后他一个小时呢，他的时薪大概是80到100美金，不少钱嘛，一个小时。在欧美当中，这个新闻的报道就说有一些主要的需求者，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对象吗？就像我一样是中年男子。我就想说，为什么中年男子特别需要这个服务呢？我就想到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世代。这个世代我们是一个孤独的世代，我们特别是对于中年的男性，我们可能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大知道怎么表达情绪情感。我们冲事业顾家庭，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耗尽了一切的心力，但是我们回到家中，我们又被期待可以扮演父亲或者是配偶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头很焦虑，很疲倦，不被理解，我们一直被期待着，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好。可是呢，当别人对你有质疑的时候，你心里头就是孤单、愤怒、无助。于是我们好像不太能跟我们所爱的家人讲这些，因为讲这些我们大概知道，越讲大概对方就会说我也很孤单啊，你整天都在公司里头，我顾孩子我多辛苦。所以就开始用各样的方式去麻木我们心里头的情绪。孤单其实是这个世代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参加同学会，或者是说你去参加一个饭局，然后大家就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或者是一个同好会，大家就开始聊，我最近去哪边旅行啊，然后我最近投资买什么股票啊，然后我最近怎么样升迁啊，或者是我孩子最近考上什么学校啊，然后一开始你也都聊得很开心，或者是突然间你突然意识到说，其实他们聊的话题不是我真正想要聊的话题，我好希望可以有更深入的交流，好希望我知道我是属于谁，属于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就只是一个应酬。所以我们可能会减少这样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不得已要参加这样的聚会，所以我们好像就是一个过客，在哪里都是一个过客，在家是个孤独者，但是在群体当中又是一个过客。对于年轻的世代来讲，也是一个孤独的世代，他们想要找到自己。所以呢，我们知道年轻的世代其实可以在网络上设定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的肤色，他的发型，他的外观，他的名字，他的能力，这些全部都可以设定，而且他可以同时设定10个 完全不一样的角色。今天我们的身份证上面所有东西，除了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身份证字号，还有你的出生地，还有可能哪一个地方发这个证照，其他所有东西都可以改，是不是？你们仔细去想，是不是所有都可以改？特别在几年前有发生那个鲑鱼事件，哦，大家就知道，我从那个时候知道，原来名字可以这样改，一生可以改三次。传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定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我们的家族，你住在哪一个村落，你从哪一个国家来，你的家族的事业是什么，家族的宗教是什么，每一个节期你要去准备些什么，你的文化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谁，好像是不是我们选择的。可是我们在传统的文化里头，我们其实有时候比较找得到我们自己是属于谁，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当所有你都可以选择，当所有好像都是你可以去设定的时候，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对我来说，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迷惘过，我也是因为这样原因我走到了教会。我在教会当中，我发现这个是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因为他们好像不太管你是谁，而且是欢迎你到教会里头成为教会家的一份子。今天我们要借着彼得前书继续来思想，究竟上帝对于我们群体的心意是什么，神又要在我们新的年岁当中，新的一年当中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将那赐人智慧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你。求你让我们可以谦卑领受你的话语，也聆听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同建造，周报上的经文是写第二章，但是我想今天我要希望可以多提到关于前面一点经文，我们就从一章的二十二节一起读到二章的十节，由我来起，请弟兄姐妹来回应。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神。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彼得前书前面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一下。2000多年前有一群人，他们和今天的我们有一点相像，又有点不太相像。他们对于他们是谁，他们也被解构了，他们那些所认定他们是谁的这些土地、民族、圣殿、律法、祭司，因着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大一样了。根据考古大概研究，就是在西元大概41到54年，在罗马皇帝格老丢的时候，那时候曾经在罗马因为有一个人叫做 Christus 这个就是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基督的缘故，在文献记载说他们就开始驱逐了当时在罗马城里的犹太人。 这些人在那边原本有他们的家产，有他们的事业，结果他们就被迫分散在小亚细亚、罗马的其他的殖民地。他们没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而不单如此，彼得写信的对象，这群人他们是从犹太教转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试着去想想，其实犹太教是一个非常有悠久历史而且巩固的一个信仰的系统。他们有土地的传承，他们有家谱，他们有圣殿祭祀的这些礼仪，他们有他们所专门的律法，他们的教育，他们有祭祀的制度。对于一个从犹太教信了耶稣的这些基督徒而言，最直接面对的，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他们犹太人的会堂，被打，被唾弃，甚至是在家的当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再继承家族的土地。在外在的条件，他们是罗马帝国的边缘人，在家的角色，他们也是被赶逐出去的。面对这样一群人，这一群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而言，彼得要鼓励他们，不要因为你的孤独而忘记了上帝的大怜悯。彼得要提醒他们，他们的患难不等同他们的犯罪，相反的，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是蒙神大怜悯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救恩的主。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盼望，不再是他们眼睛所看见这些世界认为美好的事物，那些看起来尊贵有价值的事物，他们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国度里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从神而来的价值跟肯定。而彼得不断地从旧约的经文告诉这群信徒们，他们不是脱离了犹太教，但是他们是来真正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如今在他们身上应验，他们是真正的上帝的跟随者。也因此，彼得鼓励他们要相信上帝所给他们的身份，要拥抱并且要回应。在经文22节这边说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一个被神所拣选的群体，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彼此切实相爱。弟兄姐妹，相爱容易吗？很不容易啊！特别是你想想看，这一群人，他们可能被迫要放弃他们原本在罗马的家产，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难道不会为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尽上一些努力吗？他们会不会在那样子的艰困的环境当中感到缺乏，在那个比较当中感到愤怒？会不会在那样的压力当中，他们连自己都顾不好，更何况他们要去爱别人呢？彼得鼓励他们，这样的群体，一起领受上帝的这份恩典的群体，也就是初代的第一间教会，他们要学习彼此相爱。而这个相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带来他们极大的祝福。也因此在第二章彼得就继续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大家应该有意思，如果你有读和合本圣经，你会发现我有些翻译的地方跟原本的圣经不大一样，因为这边的希腊文其实有一点跟我们和合本讲的稍微有一些不同，会让我们对于理解这段经文有一点没有办法那么直接。这里其实是一个彼得很直接的劝勉，如果他是照和合本翻译，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既的意思就是你们如果，对不对？或者是你们已经，但是其实在这里是你们要， 除去其实是脱去，而不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灭掉了，不要在你们中间，不要再有恶毒，不要再有诡诈，不要再假善，不要再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里彼得的劝勉是，你不要再用这种伤害群体的方式来对话，来跟群体当中的人互动。人要从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目光转向一个更大的上帝在群体当中的美善，要像什么？要像婴孩爱慕纯净的灵奶。婴孩不吃奶是不行的，他们就是一定要吃奶。他的意思就是鼓励基督徒们，我们要渴望看见上帝在教会群体当中的心意，那个是要让大家一同成长的心意。我们不要只是在把目光停留在我个人的需要而已，而是我们要一起来看神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做他美善的工作。因为这一群上帝的儿女是已经经历在跨世代当中上帝完全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是彼得的鼓励，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这群人在患难中的困难，反而是再次的强调，回应到一章的六到七节，因为领受了大恩典，领受了救赎，应该是会有大喜乐的。即便现在的环境会有各样的试炼让我们忧愁，或许可能在这个逼迫的过程当中有家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许在这当中有财产的损失，或许在这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患难仍然在疾病的发生，但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神在教会当中所成就的美善和心意，常常和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等候建堂完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飘过一些意念，就是为什么房子要盖这么久？是不是管理不当？是不是执行者不力？大家都人都非常好，我们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建堂委员。那我们的长老哈，关智长老在上面，我们的建堂委员，其实在那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用这种想法在看我们自己。从人的角度来想，盖一栋房子为什么盖那么久？从设计、买地，然后购堂、建堂，这样花了7年的时间，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漫长等待的时间当中，看起来是患难，我们遇到疫情，我们遇到缺工缺料，我们甚至是遇到工班之间的一些冲突。这些患难在我们经历的当下，我们都不觉得它会成为祝福，我们也都不觉得我们很想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上帝保守一切，啪啪啪，上帝成就了，2年盖好了，然后我们欢喜快乐进来。但是这7年的跌跌撞撞，如今回头去看，却好像是如此的短暂。好像对我来讲，我已经好像快忘记那段时间曾经走过的艰难。我们生命的旅程常常是如此，有时候我们走得很困难，我们只看到我们当下的患难，我们看不太到在上帝里面要让群体成长的心意。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始终有忠心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各个大大小小的服事，以我们持续的持守在我们的岗位当中，一同的建造，并且继续的来宣讲上帝的福音。对于今日的教会，其实对于上一世代关于教会增长运动有一些很重要的反思。有一位很著名的神学家叫约翰斯托德，他在洛桑的会议上面说，我们承认 我们有时为了追求教会增长而牺牲了教会的深度，并且将传福音跟基督徒的灵性的培育切割开来。其实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需要经历试炼的，是需要经历水火的。不是说上帝好像故意要整我们，而是在这一个本来就是被罪所辖制的世界里头，我们必然会经过一些混乱，会经历那个罪的代价所在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冲突跟张力。而对于每一位基督徒而言，我们从地上的国要进到天上的国，其实我们需要搬家，我们要搬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需要从自我为中心到以上帝为中心，从满足个人需要到从神看见家人的们的需要。我想对我个人而言，婚姻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很大的学习，从个人的需要看到家的需要，从个人的追求到看到家成全家人的满足。昨天我们很感恩，我们一起第一次在新竹的特教学校，我们有一个运动会，我们当中有好几位中心的同工，昨天服侍，今天也服侍，他们非常用心的在当中为我们从长辈到年幼的不同国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我们举办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运动会。其实这运动会超级难办的，你们光想想看，我们年龄层有80岁到3岁，你就知道那个多难办。但是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在当中我们不是为了，当然大家有要拼输赢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奖项都差不多，但是大家在那个当中非常的喜乐。我们相信我们的同工已经用尽他们100%的心力了，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你要从一个办活动角度，你可以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我却看见，其实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仍然要看到上帝在群体当中的心意。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进步，而是说我们更追求的是看见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一起在上帝的教会当中。第二点要鼓励弟兄姐妹的是，我们要来到主前同被建造。在彼得前书的2章4节到8节是彼得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讲述。他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也要来到主前，就像是活石，我们也是一个活的建材，我们要一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宫殿，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彼得在这段经文里在引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预言。其实犹太人非常的熟悉关于在旧约圣经当中谈到石头和君王弥赛亚君王的这个图像，但是很多时候犹太人跟我们也一样，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变，贫穷得富足，瞎眼得看见，瘸腿可以行走，这些都是我们的期盼，不是吗？我们希望病得医治。但是彼得却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位弥赛亚君王，虽然他是死投靠的人都不羞愧那稳固的磐石，但他却是那一个被工匠所弃的石头。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没有用他的神迹奇事来改变所有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他却是要来破除，或者是要废除那一个人没办法坦然无惧来到恩典的上帝面前的那个罪的鸿沟，也因此他成为了那赎罪的羔羊， 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为是羞辱，在人看为是愚笨，是愚蠢的。所以福音的本质从来不是让我们看见飞黄腾达，福音的本质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竟然是借着一个被世人羞辱的十字架记号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对于信的人是一个极为宝贵的恩典，对于不信的人他就会说这只是一个羞辱和一个偏激的思想。彼得在这里不单如此，他鼓励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对于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而言，他们好像被抛弃的石头，但是彼得说 No， 你们不是被抛弃的石头，你们也是被蒙神拣选的石头，你们要连结于耶稣基督，一起用你们的生命来建造属灵的宫殿。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宫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 oikos， 其实这个字意思是家、房屋或建筑群。如果说更有几个，他没有选择另外两个希腊文，一个叫做 naos， 就是指神的居所，特别像内院、至圣所、特别圣洁的地方，或者是 hieron， 就是讲一个圣殿。他特别用 oikos 这个字提到我们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被建造成属灵的家、属灵的建筑群。我们不是好像被建造成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彼得用这个字也让我们看见这一群犹太人转信的基督徒而言，他们好像已经跟圣殿很远，因为他们被赶逐出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的生活、这些文化、宗教跟信仰。但是彼得说，上帝的心意有一个更宝贵的心意，我们不是眼睛看在那一切可见的建材所堆砌起来那隆美的圣殿，而是我们每一个来到主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上帝选用的建材，我们一起被建造成属灵的家，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我们一起被建造成这个家。每一年我们都会出版 一本年刊，我们特别谢谢同工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默默的付出教稿辛劳。当我们聚会完以后，一家可以领取一本。我看到这本年刊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不只是在里面的文字图片，而是这文字图片后面更多更多关于上帝的故事。而很多人可能没有今年没有投稿，但是我知道你们的故事也在竹北圣义堂建造的灵宫当中。我们在这里一同经历的，或许这本年刊它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奖项，最近台湾有一本书得到一个很棒的奖项，但是这却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写下最美的故事。还有这本书里面没有写的很多很多很美好上帝在我们当中的故事。对于基督徒而言，对于当时的信徒而言，十字架是羞辱跟失败的记号，好像是被弃绝的一个记号，但是却彼得要提醒他们，不是的，你们是这世界被神所拣选所建立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从来不是按着我们够好，而是我们一切是上帝所选召的恩典。而在第三点，我要和大家分享九到十节。这是一段非常有力量，也是给教会的一段的劝勉。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还记得我一开始说到关于这个世代当中的孤独，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吗？其实在这里，神借着彼得要勉励当时的教会，也对今天的教会说话，教会不用再去寻找别的身份认同，所有世界上的身份认同它都会过去，过去最夯的产业，下一个世代就不是最夯的产业，过去被尊荣的身份，下一个世代它可能已经是被遗忘的产业世代。但是在永恒的国度里，有一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那是上帝他亲自做成的。教会有四重非常重要的身份。第一，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群体，我们是蒙神的缘故成为一家人，被神拣选的族类，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血统，不在乎我们什么样的国家，不在乎我们什么样的背景，我们都同样领受一个恩典，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同领圣餐，同经历主的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比较尊敬的关系里头去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而是单单就是蒙受恩典。第二个，这个身份是君尊的祭司，他的国度的，他的眼光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一个世界，可见的世界，物质的世界里。这个身份给我们群体有一个神圣君尊的呼召，那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在各行各业当中，在各个角色当中，我们成为见证神的器皿。我们可以直接借着十字架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时代当中的祝福。第三个，圣洁的国度，我们不是只是活在地上可见的国，领地上的身份证跟护照，我们有一个天国的护照，这个护照是以神为中心的国度，有上帝的掌权，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不用再惧怕我们的计划会失算，即便人的筹划可能会失败，但是上帝的计划永远不失败。即便人的地上的政治有缺陷，但是在神永恒的国度里，他已经完全掌权。第四个身份也是最宝贵的身份，叫做属神的子民。我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彼得引用何西阿书先知所说的话，从前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在名单里的人，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在这世界上真的有怜悯吗？在这世界上真的有恩典吗？在家里真的可以有无条件的怜悯吗？真的有那种只要能够信你就可以领受的恩典吗？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经历关系当中的受伤，我们不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别人的手中，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是按着上帝的应许，真真实实要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如果你不相信在神里面有怜悯，你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有真实的怜悯？如何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活出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因着经历这一切上帝已经做成的，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也因此我们在跟人际的关系互动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不会那么需要去控制很多的事情，我们慢慢的可以经历到生命的自由，那个在灵命上的自由。而我们可以一同在一个患难的处境当中， 即便在我们很艰困的情境里头，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来宣扬主的名，即便是在我们生命最破碎的时刻，即便是在我们忧郁病痛的时刻，当我们仍然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已经向这个世界说，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吞灭的人，因为我们有上帝可以投靠，我们有这位掌权的神可以做我们的靠山。我们不是自以为意，而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经历主说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的荣誉从何而来？你那终极的肯定要从何而来？是从你配偶而来吗？是从你的孩子而来吗？是从你此时此刻生命中所经历的患难而来吗？都不是，答案都不是，而是来自于神永存不变应许的话，是来自于他的心意。这会带给我们跟随主的生命继续经历一种生命的成长。我们会发现原来生命的美好不一定是全然的美丽，生命的美很有可能是在破碎与不完美当中，因为唯有在那个破碎与不完美当中，神的荣耀他的光就有机会进来。在残缺中可以很真实，在痛苦中仍然有盼望，在胆怯中仍然有圣灵给我们的勇敢。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这种两向的挣扎当中，在世界的国和天上的国度当中不断的挣扎，但是我们不断的选择信靠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被这世界所定义，教会不是被世界所定义，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却是一群愿意破碎自己，愿意彼此真实相爱，一起在这里去经历神在地上的国，我们可以看见天上国度的荣美。因此我们不需要已经强壮了，我们不需要我们去练健身已经都100分了我们才可以来到教会，反而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刻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即便就在我们软弱，即便就在我们什么都没办法贡献，当你出现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这就是你向世界的王的见证。我是属上帝的，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你不用觉得你的服事都要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们都会看到那个最厉害的，那些默默的，那些小事情，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那些不会被人注意到的服事，那都是你跟向上帝的献上，也都是你一同来到主前被神所建造呈现生命的故事。你的付出会让这个教会更加的美好，会让上帝的灵工有更美好的图像。要记得，无论我们在生命的高山或低谷，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的是上帝已经成就给群体的身份。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要一同来向这个世界宣扬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万民，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的被神建造，一同来回应主的恩典。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16年来的带领，你赐给我们何等的恩典，这一切是不配领受的，但如今我们在这里满怀感恩。主，在这荣美的殿堂的背后有许多不容易的故事，我们在每一年的各样大小的侍奉当中，我们可能曾经走过低谷艰难，我们也一起面对我们所爱的家人离开，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要继续使用地上的教会成为这世代的见证，继续引导那心灵破碎软弱的人，那些寻求你面的人在这里得卯足得建立。我们就将主北圣礼堂新的一年新的一岁仰望在你里面，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与教会一同成长。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